鲜花会凋零，绿城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考察撒旦他是怎么从路西弗变为人类的大敌、宇宙的大敌、上帝的大敌撒旦。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这个题目定为天上的堕落，从路西弗到撒旦。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气息，也赐给我们你美好的旨意，叫我们能够遵循。主，我们在今天我们来一同回顾撒旦是如何从路西弗堕落为一个与上帝旨意对抗的魔鬼的时候，我们也求主特别让我们从中学到教训。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我们在上一堂呢，简单的介绍了米迦勒和路西弗。路西弗最初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是完美的。圣经上呢说他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那么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缺乏任何的智慧，他没有像我们现在，我们智慧不足是吧？这个需要向上帝求智慧，他是有充足的智慧，完全的生活在上帝的面前。他是全然美丽，上帝制造他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瑕疵，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找不到一丁点的毛病，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事物。在圣经里边对于撒旦的堕落其实还是给出了一些细节，一些主要的一些原因。那么我们从以西结书的第28章，我们上一次呢看到了第15节，我们下面呢可以继续来看以西结书对撒旦他这个堕落的过程所给予的一些启示。说第16节说，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那么这里边呢就说到他的一个根源，就是说他的贸易很多，他怎么犯罪的呢？哎，那么圣经上说这个贸易啊，我们曾经讲过，也就是叫做搬弄是非的意思，就是他搬弄上帝的是非，对上帝说三道四，有自己的一些猜忌、一些看法。那么他所搬弄的究竟是哪一位呢？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上次也提到的，就是他眼中啊，真正是在他眼中看不过去的，他不是父上帝，他知道父上帝是创造主，是宇宙的主宰，可是这一位跟他看上去是完全一样的，没什么两样的这位天使长米迦勒，他凭什么就要来管理一切呢？这个是让他心中不平的。那么因此呢就产生了不满，所以呢在圣经上说他是因为这件事情啊开始，那么他被强暴的事情充满，如同洪水时期地上呢是人心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那么这种情况导致他犯罪。那么犯罪的一个根源在第17节进行了，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说撒旦呢，他是因为自己美丽，前面提到他是全然美丽，在整个的创造的天使中间他是最美丽的，这种美丽使得他自以为在天使中间他是最高贵的，他不能够向米迦勒低头，那么这种情况导致他的高傲，那么最后呢因为这个荣光导致他的败坏。 周国藩呢，以前有一句话说，天下之才人皆以一傲之自败，天下之庸人皆以一懒惰之而自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有才干的人最后失败啊，都败在一个傲字之上，而天下平庸的人最后失败呢，都败在一个懒字之上。那么沙旦呢，他也就是因为心中啊高傲，因为就是可以说是恃才傲物。那申国藩后面还有两句话说，有才而不傲慢，必定是德在压着，无才却很努力，必须是德在撑着。有才能有才干而不傲慢的，一定要有美好的品格被压着，让这个傲气不要出来。没有才干却能够很努力的去争取，这个一定要有很好的德行来支撑，让他从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付出艰辛的劳苦，向成功，向着更好的发展来努力。可是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儿导致了沙旦他开始出现不满呢？那么在这一点上啊，细节上，玉渊之林呢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一本写的比较早的叫做《蜀林的恩赐》第一卷啊，第一章就讲沙旦的堕落。那么他是有这样的几段话啊，主只是我看到沙旦曾是天上一位尊贵的天使，地位仅次于基督耶稣，他的容貌像其他天使一样是温和而快乐的，他的额头又高又宽，表明他有很高的智力，他的形体完美，风格高贵而威严。但是当上帝对他的儿子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时，撒旦就嫉妒耶稣，他想要在造人的事上充当顾问，他充满了嫉羡慕、嫉恨、嫉妒和仇恨，他希望在天上居于最高位置，仅次于上帝，并且受到最高尊荣。直到此时，天庭一切一直都是秩序井然、和谐完美的顺从上帝的政权的。那么这段话呢，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上帝他是跟他的儿子基督啊米迦勒一起商量要怎么样来造人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没有参考啊撒旦，没有参考路西弗的意见，没有叫他参与其中的讨论，这个引起他的不满。而我们前面呢讲到，就是撒旦他在天上本来是处于一个最高的位置，现在你突然来造了这么一个要造人，而且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而这其中的奥秘又没有让他参与。我们知道呢，这个天使啊，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是说他是没有这个婚姻嫁娶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办法生育，没有办法生下这个下一代。可是现在要造的这个人他是能够有生育的，那么会不会引起他心中的有一种想法，那你现在新造的这个族类他能够生育的话，我在天上的这个地位或许就不保了，就不再是最高的，因为你有一个有生育的能力，你有一个创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一样像创造主一样的能够带来一个生命，这个是我所不备的。那么这个新造的这个究竟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怎么会，你为什么会不让我参加，而他有一辆是我所没有的？那等等这一切疑问或许就导致他心中的不满。当然我们没有更强的圣经的依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是这个推测应当是有它的合理性。在另外的一本书《预言之灵》第一卷，这个第一章啊，依然是在谈撒旦的堕落。那么在第二段的时候呢，就说到撒旦他是记恨猜忌耶稣基督，他不太承认他的真实地位，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权位呢？但是当其他的天使都开始向耶稣下拜，承认他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的时候，那么路西弗的心中啊也是开始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呢，他常常 也是没有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但是他的心中还是会有这种不满。我们在犹大书上面说，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那么这里边呢也说明了，这个撒旦呢他就是离开了他的工作岗位，他本来是遮蔽约柜的基督伯，应该是待在上帝的面前听令，但是这里说他是不守本位离开自己的住处。我们在刚才提到的预言之灵的卷一撒旦的堕落呢，接下来就说到撒旦他既然是有这种心，于是呢他就从上帝的面前呢离开了，就召聚天上的天君，把他的问题提出来，而且是以一个受委屈者的态度来说明上帝是如何偏爱米迦勒而疏忽了他。那么他告诉天使，他们过去所享有的这美好的自由，因为有这个米迦勒的出现呢，就从此就会终止了，因为上帝呢已经派了这么一个人来管理他们，而且呢他是以一种设身处地的方式来想，他要拼去一切来为他们争取权利，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这个尊荣而战。那这样的话呢导致了天使之间的征战，有一些呢就愿意来听从他啊，跟他一起背叛上帝的权威。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间呢，怀斯姆也提到，就是撒旦他带着这种猜忌，就这种不满基督的做法，在天使中间工作呢，他因为本来就是仅次于基督的，他常常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就让那些比他低一点的这些天使们慢慢的以为他就是天上的管理者，那么把所有的荣耀就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这个事情呢也是使得有一些部分的天使对他是死心塌地，把他视为是唯一的这个领袖。但是其中呢也有一些忠实的天使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呢他就指责预言之灵启示说，他就指责这些天使，这些忠诚的天使是奴才。以赛亚书的第14章说到第13节说，撒旦曾经在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这一段经文呢表明他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他是要和米迦勒同等。这个路西弗他在天上对上帝的权威他并没有怀疑，所以我们在雅各书的第二章也提到19就说，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的目标是要与至上者同等，要与米迦勒同等，那么到后来呢他甚至于要想超过米迦勒。当这种情绪初次的在他心中燃起的时候，他也是把不准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让他越走越远，最后呢甚至于走到认为自己的智慧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自己，这样的话使他确认自己应该与上帝一样的配得尊荣和能力，一定要想建立自己的王国与上帝的同等，与这个至少是要与至上者，与这个米迦勒至少是同等。预言之灵呢进一步启示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上帝呢就召集天使开会，然后呢就向天使们说明了他的儿子米迦勒真实的地位，说米迦勒其实呢跟你们表面上看上去是天使，跟你们一样，但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一个永远存在的创造者，说明天上的天使和诸世界都是由他造的，而这样的话天使要来敬拜他，尊荣他，服从他，应该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在预言之灵中间呢看到，就是他有进一步的描写，当撒旦在这个天使中间散布了许多的谣言，搬弄是非，沾种了许多的不满的种子之后，或许他认为呢已经获得了一些群众基础，所以当天庭来被召集到上帝面前，以被 对每一个案件做出决定，撒旦便厚颜无耻的声明他不满基督的提升超过他。他骄傲的站了起来，力称他应与上帝同等，并应与天父一同参加会议，明了他的一切旨意。但上帝告诉撒旦，他隐秘的旨意只启示给他儿子，而且他要全天庭全家连撒旦在内都毫无保留毫无疑问的顺从他。然而撒旦却这个时候显明自己不配在天上保有一席的地位了，于是撒旦耀武扬威的指着那为数近乎全体天使的一半的同情者喊叫说，这些都是支持我的，难道你也要驱逐这些天使而使天庭有如此的空缺吗？他随即声明他准备抗拒基督的权威，并借助武力来维持他在天上的地位，以势力来对抗势力。那么撒旦走到这一步啊，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他怎么能够从一个全然智慧的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一位天使，最后居然能想到自己的生命智慧的来源就来源于自己的智慧不从上帝那里而来，而是自己本来就是聪明的，本来就是智慧的源头，甚至于呢敢于在天上要用武力来进行征战，这个是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那么渊之灵呢也是有很多的段落描写上帝是长时间的容忍了撒旦在天上的这种被盗的工作，他允许就是容忍了他在天使之间去散布谎言，给了他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便呢让他的计划能够公开，能够被天使，能够被这些曾经是对他毫无怀疑，从来没有经历过罪恶的这些天使，从来没有经历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出现呢，大家是不太容易一下子看清楚的。如果当时就给他驱逐的话，当时对他事情只是还没有露出，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只是刚刚起头，有个苗头出现就进行处理的话，那么其他的很多的天使就有可能不服，反而呢导致更多的人都会堕落。那么现在呢一切都公开化了，甚至于撒旦要说我要以武力来对抗武力，我们现在靠近他的人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天使，那么曾经那些忠实的天使撒旦斥责他们为奴才，在上帝召聚大家开会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的天使啊其实还是改过来了归从上帝，而对于其他的一些人他却是欺骗他们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得太远了，没有办法回头了。其实当时如果是天使们放弃这些想法回头的话，上帝其实还是可以原谅他们来接纳他们的。但是呢撒旦他的这种肆意的背叛公开的挑战，他是在完全明白上帝的圣德，在上帝的荣光之下，有着他自己有着充分的智慧，在这种情况下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这种叛逆的种子就是无法根治的。所以呢，圣经上也是向我们启示，上帝没有给天使没有救赎的，没有这个给他们赎罪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种子进入了是没有办法让他完全的根除的。那么后来呢撒旦也曾经想向上帝投诚，就是要返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上帝说这个已经不可能了，这个叛逆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是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这个撒旦就劝告对其他的天使也说，你们也跟我一样走得太远没法回头。那么当上帝再次来召聚他们开会的时候，这种征战呢就公开化，所以呢在下面就出现了天上发生征战，上帝就指派米迦勒来镇压这一场天上的叛乱。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启示录的第十二章所启示的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在救赎的故事里边呢，我们读到下面的一段话，说于是天上发生了征战，天上的大军，上帝的儿子与他忠实的天使同那大叛徒以及他的联合的天使交战了，结果上帝的儿子和忠诚的天使获胜，撒旦和他的党羽被逐出天庭，天庭全体都承认并敬拜公义的上帝，天上没有留下一点叛逆的余毒，一切都像以前一样安宁和谐了。天上的使者为那些曾经在幸福与极乐中做他们同伴者所遭受的厄运而悲伤，天庭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次的损失。我们其实可以发挥一下这个想象力，天上的天使啊，圣经上说是千千万万，万万千千，是没有办法数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概念可能不足以能够那么清晰的将天使的数量表达出来。那么三分之一的天使在天上突然一下离开了天庭，那就有相当大的一个空缺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数量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能够和他们都是充满智慧的，能够和撒旦走在一起，最后和上帝的计划进行较量，所以这个中间呢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这是匪夷所思。善恶之争第29章第一段就这样写道，说罪恶的起源及其存在的理由，在许多人的思想中乃是一个引起许多疑虑的谜，他们看到罪恶的发展以及造成祸患与荒凉的残果，便发出疑问说，在一位具有无穷智慧能力和慈爱之主的治理之下，这一切怎能存在呢？这是他们所百思莫解的奥秘。他们在惶惑犹豫之中，便看不到圣经里所明白启示并与救赎密切相关的真理。有一些人为了要探讨罪恶存在的原因，就致力于研究上帝所从未启示的事，因此他们的困难得不到解决，于是那些轻易疑惑并吹毛求疵的人就抓住这一点作为弃绝圣经的借口。此外还有一等人，因为人的遗传和误解蒙蔽了圣经中有关上帝的品德、他政权的性质和他应付罪恶的原则等教训，所以他们对于罪恶的难题就得不到圆满的解答。那么第二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说我们固然不能解释罪恶的起源以便说明罪恶存在的理由，然而我们可能对于罪恶的起源及其最后的处理问题得到相当的了解，以便充分显明上帝在应付罪恶的一切方法上都是公义和慈爱的。圣经中的教训真是再明白不过了，说明上帝对于罪恶的产生没有责任，因为上帝的恩典没有任意收回，他的政权也没有什么欠缺足以造成什么发生叛变的缘故。罪恶乃是一个侵入宇宙的仇敌，他的出现是毫无理由的，他是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原谅他就等于袒护他。如果能找出一点足以原谅他的理由，或是指出它存在的原因，那么罪就不再成为罪了。我们对于罪所下的唯一的定义就是圣经所说违背律法就是罪，它乃是出于一个与爱的伟大的律法相抗衡之原则的发展，而爱乃是神圣政权的基础。所以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奥秘，一个是近前的奥秘，这个是一个有生命的，就是本身就是生命的上帝如何放弃自己的生命啊，放弃自己的崇高的地位变成一个人。而另外一位呢，是圣经上叫做什么不法的隐逸，也是一个奥秘，这个罪的是怎么会出现的，它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人如果要想通过哲学推理，通过这些方式来解释罪的出现，最后是 无功而返，是不可能有任何的答案的。但是整个上帝的这个计划里边，他对罪的处理的方法以及最终的结果，却让我们能看到罪它的所带来的恶果究竟是什么。 它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因为它存在会给整个世界给宇宙带来的是灾难而不是建树。对自己对这些自己的发起罪的人本身也不会是快乐的。就比方说一个人去记恨人，记恨人自己会给人呢可能做一些不利于他人的事情，可是记恨对于这记恨者本身也不是一件好事情，最终会让他的身体让他的健康都会带来损失。所以这个罪不单是会危及他人，而且呢他会直接给犯罪的人本身带来重大的损失。天上的天使发生叛乱必然会留下许多的问题，怎么会这种最高智慧的天使最终会叛乱呢？究竟上帝所造的这位天使是否完美，还是他本身创造的时候就有瑕疵导致他最终会出问题？上帝的律法是否真正合理，能不能够被他的创造物所遵守？那么人的这个 自由意志，上帝赐给那些有道德的生灵给他们自由意志，这个动作本身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上帝将天使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借着三分之二的天使把他们赶出天庭，这个做法本身反映上帝究竟是不是公正的，是慈爱的等等，这一切都会是天上所留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需要解答。作为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的一个回应，上帝就是来创造我们这个宇宙天地。所以在救赎的故事上面有一段说，天父与他的儿子商议要立即执行他们创造人住在地上的计划。那么在如果人一直来遵守上帝的旨意的话，那么天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可是如果人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么就意味着又有一场新的征战将要出现，上帝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式要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就留到下一讲创造与人的堕落。好，我们结束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完美的天使是如何从一个智慧充足荣耀的地位因为骄傲而堕落成为与上帝为敌的这样一个宇宙大敌撒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心，能够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